我在谈的也还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讲到那个内容，或者是有没有，我到在谈的重点不在说我们谈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谈，不是这个哈。我的重点是当我们要传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这个福音里面的那个严重性，公义的那一边，慈爱的这一边，我是不是本身我领受到了？哎呀，我真是好感恩，我可以不用永远的灭亡，不用一直往绝望，我有出路啊。如果这样的话，好消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至灭亡，本来我应该要灭亡，不至灭亡啊，然后呢，反得到那个美好的生命，活的生命，永远丰盛的生命啊。我这次的那个门徒培训里面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被饶恕，等于是没有，还有没有被神赦罪嘛啊。我们那个对一个没有被赦罪的人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负担。然后另外一个我信了，可是我不饶恕人，一个是没有被饶恕的那种对他的连续，对他的担心，对他的负担。反过来，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饶恕人，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你的时候，对一个信的人，对我自己或对别人，他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种负担？今天是因为我们都是要灭亡的，而转过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天上的那个新的景况，永恒的景况，还可以还有羔羊，还有宝座的神创造。这里说应当要敬畏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啊，刚才那个天使穿的哈，它叫做永远的福音呐哈，这个很特别哈，以这个词哈，我倒没有去特别去查过这个永怎么会讲永远的福音哈，但是呢，它是讲它是一个往远处看的。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时间他有讲嘛？他说时间已经到了，审判已经到了，等于说我要先跟你说危险了，而不是跟你说哎呀信神有多好，你知道吗？我这个神的爱，神要给我们什么？而是你赶快出来啊，先把你拉出来再说吧，不是一套道理，或者是一个推广的一个方法哈。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对于福音的体验跟福音的负担被赦免过的，就会对那些以后没有接受赦免而跟撒旦魔鬼到最后是那个结局是一样的那种心理的负担有没有。还有就是说我刚刚我谈到不饶恕了，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不饶恕是人跟神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不进入那个了。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再到去听我的那个门徒的建造的那个哈。好，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关于这个天使传的永远的福音啊？要给地上的住在地上，就表示还没有信主的嘛哈。那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哈，然后他讲的是应当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世上这些人呢，即使知道心里面有神的概念，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嘛，但是呢，不以神为神来敬畏他，来感谢他，来敬拜他。好，那这个天使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是，使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有一句话声称说，就在脚前了，就在门前了啊，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的。跟着我们上次谈到的他们去拜那个偶像是相对照的啊，不拜这个活的神，去拜那个不能说不能看不能听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基本上是以我们自己的我们造出来的那个像，包括就好像是我来造神一样嘛，神造人，那我们人来造神，我拜的是我造出来的神，这样子。嗯哼，这个是这个天使传的福音很特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永远的福音，还有就是说 我们像那个穆道友，就是说传讲的这个救恩哈、有很多时候，其实刚才刘蕾姐妹分享，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能把他带到神面前，用这种救恩的福音，有没有必要就是系统的所有的都要说清楚呢？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比如说你给他带到神面前，然后他也有一个成长和理解的过程。有些时候是就是一下要把就所有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还是说你就按照他当时的状况，能够按他的领受先一步一步把他带到神面前？当然，就是说后续如果有 follow up 的话，肯定是就是要让他知道，就是说，就是平衡的、全备的这个福音，而不是一些就是祝福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让他比较能够全备的理解，而不就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一下子就是给他讲的？有些时候刚刚要信，然后你这一讲，他又就是说又犹豫，来回摇摆，会不会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在他能理解的范围内，有些信息会阻挡他，就是能够接受呢，我就这么想，因为我在给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虑啊或什么这种给他讲了，他也信了。但后来呢，我就是我自己担心他对复活理解的不清楚，所以我就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复活以后就是怎么样，我就又给他说。但是呢，我是感觉，不管是我们说的全还是不全，还是什么时候把这信息传达给他，在不同的时候，神都有对他有祝福啊。
好。基本上你现在在表达的是属于真理的一种认识晋升啊，等于说比较属于我们的知识性的哈，所谓的慕道班，有没有人可以不用经过慕道班就可以信主的？
可以啊，
对那一些我们所谓的设计出来的一些课本或慕道班，是我们为了体贴他们，为了帮助他们。可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我们的说话的里面的内容或劝服他，让他信主。这圣经讲的，如果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福音的。那现在你讲的等于说有点意思是说，啊，我们跟他传了，然后慢慢还要跟他解释说，哦，为什么这样？有知识性的、理性上面的，有没有办法？就是理性可以帮助他更快的信或更对的信？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其实我那个刘蕾姐妹说完了以后，我也在想，但是呢，我就从给我爸传福音的角度，我就是觉得，如果有机会有圣灵的感动，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这个就是说，然后其他的就是不要 concern 那么 too much，我是想这么说。然后有机会的时候，看着他有需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合适的时候可以去说，但是没有必要把那当个目标，是不是？
你现在讲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好消息从我的这个人传递给对方，而不是说我要讲好一整个啊，不管我们现在用视力也好，用什么都好哈，福音桥啊什么那些都好，那些都是帮助我们。比如说，哎，我忘记讲这，忘记讲，不会忘记哈。但是现在我们第一个原则是，我们不是讲得很好就可以让人家信主，好，那基本上呢？彼得怎么到最后怎么跟那些人讲？彼得到最后他那么多人来听他讲到之后，他最后怎么讲？当信
主耶稣，你的
是
全家就必得救。
当信
主耶
悔
稣，
改信耶稣，有没有？没有别的名哈，没有赐下别的名呀。等于说悔改的福音，福音的开头一定要从悔改开始了。这是重点啊。 所以我们有可能有一些根据对方的态度，对方的特性，我们有可能会用一种很希望让他不要太冒犯他，或者是希望不要但是这个的话不能使得那个福音的真髓，福音的这个真正的那个全备的那个福音呢，让他有一些稀释掉了，或者就好像把它放轻了，一点都不能这样子，这是我的意思。好，那我就想到哈，其实那 Lily 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讲哈，我们在为他祷告哈，那个他在帮忙那个，他谈到他的情况嘛，就是癌症很严重了哈，然后他还是等于说跟主还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可以这样讲吗 ，Lily？
可以，他就是、对，他有那个
基本上
他自认为是基督徒，可是他他跟神的那个关系并不是那种我们觉得
没有还没有没有
的关系。
那 meet together 也、OK 好。
对，
像这样的，上次有一个在哪一组群里面，我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跟对方，好像是我说他在讲说要跟他谈什么，我说你要跟他谈到仁慈的。有时候哈，我们家牧师哈，他会问一句话。我们家牧师是不太讲究那个说话的婉转呐、不太的哈。他会说哈，你说你死后去哪里嘛？就这么一句话哈。他不是把圣经整个讲出来一句话给他听，而是呢，他的坦胜，他的关注点就是说啊，相信的就有永生，就去跟神用在一起。不信的就会灭亡嘛，哈、那当然可能在传的时候要让他知道说，人没有神就没有耶稣就是没有盼望，只有一条路了，只有一条路哈、那这些呢，其实呢，当我们有一个机会要传的时候，我认为啦哈，我个人认为你们可以给我意见哈，都要有圣灵自己的带领跟预备了，
嗯，
哈哈。今天 Lily 就站在那个癌症的这个朋友跟神之间，啊，那他的那个心就是为了要他得救啊。可是说我们词也拙，我们也不晓该怎么。但是有时候那是从神容许的，为他祷告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敏感到圣灵要我们说什么话。我真的认为。圣灵把机会给我们的时候，是他是主动的，不是我们是主动，他被动，不是这样的。哦，我看到一个人要说，哎，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不是这样，他是主动的。那当然我们要一个负担呐、我要一个负担，只要碰到，不管跟谁有接触，或者是我心里面有个负担说，说只要我有机会谈到耶稣啊，我就觉得今天很饱足，有这样的一种乐意愿意。好，去谈神这样的话，啊，那圣灵就很愿意让我们跟他同工，这样，这是我的领会了。那我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想法？
嗯，是，谢谢师母，这样式我就知道了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哈。
也不在于说，哎呀，我漏掉那一段没有讲，我这个没有，不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我的生命是真实的，啊，那我讲的时候。那个诚恳，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一种话哈，这句话不是说是真理，但是我听过人家说，像这样的人信耶稣，我就不想信了。我听过这样的话，真的听过这样的话。那我不是说那个传福音的人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本身有一个生命的。其实当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说。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做见证。好，那个做见证本来的原意文意里面是说，我们成为那个有见证的人，见证者。等于说我是被信任的，当有人叫我去见证的时候，要做见证人嘛，哈，那我是被信任的，是这个意思。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我就分享一下，今天你讲到说圣灵的工作，刚好接到那个包弟兄，他给我发的那个文字，因为我让他写妈咪的纪念文字嘛。
嗯哼，
我写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圣灵的工作。他说耶稣他们最后就结束就问有没有人要受洗，他帮一个年轻人受洗，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受洗，然后他就问了妈咪的问题，但是他自己都忘了。后来他受洗之后，他生命就是他觉得真的是他看世界都是不同了。后来他又跑
改变了，
对，他又去跑回去问那个在场的人，说我当时说了什么？那个姐妹就说，她说你说的是，她说既然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当敬畏他，我当侍奉他。然后呢，妈咪就按照使徒信经的内容问你是否相信，你都回答我相信，因为他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他也都忘了。所以，
okay.
他自己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脑子里充的是
他是一个校长，他是一个校长，那个时候。
他说他当时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是当时他就相信了。然后另外他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我都上了两年的这个慕道班，各种为什么他还没有信，说他就两次就信了。所以他那个很你就让我想到说那个的工作。对。
是的是的呀。Yeah.那个很明显的了，很明显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嗯哼。然后
有一个
那妈咪怎么样会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妈，就讲到这有一次哈，因为有时候有的地方没有牧者嘛，所以当有牧者来说，他们就想说请他帮他们施洗哈。那些人根本我们都不认识，只是说哦，我们已经有传这些福音，然后他们也愿意施洗，被要受洗，那可不可以这次啊，你帮他们就排出来一排几个人几个人这样哈？那有一次呢，以本来有时候妈咪就尊重他们教会的一些带领的人，然后你们已经预备好了，那我只是代劳而已，他们觉得要牧师了哈。那有一次呢，他就很突然间对一个人哦，没有全部哦，一个人说，你知道你是罪人吗？那个人就一直想，然后妈咪说，那我问你，你说过谎吗？我说谁没说过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一次呢，等于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受洗，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跟神在一起的人，类似这样。好，那他就几句话，而且只有那个人哦，其他都没有，只有那个人。妈咪要问他，我不懂，但一定有圣灵的感动了、啊。嗯哼，
对。他说那个有一个跟他同时年龄相仿，说那个人说我参加教会聚会两年，经过两学习和考试才受洗，为什么这个包弟兄只听了两次讲道就受洗呢？妈咪就回答说，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说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是圣经启示的绝对真理。所以他那个很明显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到底他本来有一堆理性的问题要问，结果他说出来的都不同，然后他那个是很明显，他说从他受洗之后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说感觉自己的
是的是的、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后来做见证，他是怎么样骄傲，怎么样固执，怎么样好，他其实当他改变之后他也受了一些苦，那个苦的意思是说以前被他欺负的人反过来现在好像他赔了啦，你懂了意思吗？他真的受到一些苦、包括有个很亲近的人跟他说，哈，我才不相信你会改变，那你以前就是好像就会回来，就会再来提醒他你以前做过什么错事这样子一样。
他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
对对对，他很特别，
我可以发给
他。他对于遇到妈咪的这样，因为我们去也不过是一年两次嘛，那对于遇到妈咪，然后从他那里为他施洗之后，他是很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完全就不一样了。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越来越知道说，哦，刚开始是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自己没办法，后来就看到自己的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就越来越清楚了。
对。他还说他表弟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可以用圣经的观点来反思马克思主义了。他说他竟然想不起来那个头脑中深信不疑的教条何从反思都想不起来了。
是是。还有没有要回应的？刚才谈到这些例子去了哈。有没有人你传福音的例子可以也可以拿出来分享哈？
那个圣母你说的，就是说你靠知识，什么开什么福音班呀，什么什么，你这种传福音，实际上，不是说它没有效果，但是有可能我们忽视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老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去那给人家讲啊，还什么讲啊？你讲了一百年，说不定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效果。
用意是好的啦，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我们要意识到的，就是任何圣灵做的，如果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要来代替的话，就没有功效了。不过
一个是没，
你讲。
我认为也一个是没有功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在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做了好多工作呀，你看我多努力呀。
我说我们把它加进去一些人为的，以为是那个是果效的话，我是认为说人的用心呐、人的用心，人的心里面的用心那一点是神会纪念。比如说我们看他，哎呀，他需要。比如说像有很多书帮你讲解什么是福音什么那些的话，那个用意是好的，可是用的人如果依赖他，如果以为我跟他讲的四律就可以带他做决志祷告的话，这是一个危机，这是有危险性的呀，会让对方以为他得救，他其实没有得救，他根本就还没有进入福音，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来代替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不是反对现在这种时代里面的这些什么班啊，我不是反对它，但是它是一个辅助性，而且它不是绝对条件。它不是绝对条件。好，那最终就像你讲的，你顺服的圣灵给你的感动，里面有圣灵给你的感动，你意识到了呀，这个很重要啊哈。感谢主，很明显的一个见证。好呀。那至于说我们要说什么话，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只要为了他开口，神会帮助我们。但是不要变成有一套东西一定要把那一套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圣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圣灵会引导我去说什么话。
是的那我们要顺服，我们也要顺服，对不对？
要顺服，对。
对了感谢主。
感谢
你的分享。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最主要这个第七节我是要提醒说传福音它有公义然后有慈爱，它是全备的它全备的福音，圣经也有讲那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关系里面呢，有在基督里的知识也要成长，在基督里的恩典就是那个体验神也要成长所以它是一定要成长的，但是在还没有成长之前一定要进入那个福音的门。比如说刚才梁姊妹这个例子来讲了他就把他提到那个严重性了，因为本身已经认定说福音耶稣的这个真理他已经认定了嘛当他提到佛教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提起勇气不然的话他一讲说宗教劝人为善，你就说哎，对了，都是为善，但是很多人就这样就应付了，就应和了说都是劝人为善那我们不是我们信的不是因为他劝我为善，我根本没有善是不是？哪里我能够为善的好，那我们就往下面第八，现在出现了几位天使。他们是宣告的天使那一宣告等于说事情就发生了，那个审判整个那个就发生了从八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前面那个是传永远的福音，那么接下来往后就是这个神的那个愤怒已经到了一个那个杯满了然后就要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好，第八节我们一节一节来，第八节，第二位天使，第一个天使是传那个一个警告了，他的那个宣告也是一个警告审判的时候到了，快点紧急的警告。然后第八节，哪一位念一下？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
好的，好。第二位天使就宣告说，这个就是邪淫哈，就是只说拜偶像了。好，就是你有真的神，你不拜，你拜偶像。这些人呢，已经喝太多这种烈酒哈，根本就是昏暗黑暗，然后就是那他呢，这样的一个巴比伦的大臣，这里在讲的不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帝国的时候，不是回到历史了，而是用一个巴比伦，以前我提过哈，他是一个他在大英语的时候我就提过了哈。因为帝国嘛，到后来就是邪恶的灵跟神的啊这边的一个啊善跟恶，还有圣洁跟这个污秽的一个对抗哈。那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要对抗一个系统，因为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他是有他的结构的哈，他有他的团队。他有他的有这些阶级的哈，那还有他们的这个空中掌权嘛，等于说他们掌的是一个政权，那么这个政权看不到，可是呢在下面跟着他一起那个兽跟他一起的这个关系呢就会展现出来，展现出什么？展现出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的他们的那种拜偶像。他们的狂傲，记得吗？那个但以理书第四章有没有提到那个尼布甲尼撒刚开始做了一个梦，然后但以理帮他解了嘛，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就说站在那个空中花园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城上，他就说哦，你看看他自己啊，你看这不是我做的吗？然后马上就又来一个警告说他要怎么样，结果就马上就倾倒了嘛，就他就成为好像野兽一样哈。好，类似这样的，在这些事情其实都在重复了，好像这样的一种腐败性的这种污秽性的一种对神是叛逆的哈，就是拜偶像这些哈，他们拜什么日月星辰啊，拜这些就是犯神嘛，就是不拜真神哈。所以到刚才提到说那个天使在传永远的福音，就是要拜的是那一个创造天地跟水泉的神，那他们就不辨别啊，就是拜那些他们要造出来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神的，那就人本的哈。现在呢讲到巴比伦倾倒了，如果你往后面17章以后就会更清楚了，那并不代表这个14章的事情在前17章在后，不是，它是交错着啊，他现在有一个提纲，然后到那个时候就更细节了，来表示说什么叫巴比伦城倾倒了。好，好，这里特别提到说，因为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21章第9节，就是有那么神的愤怒的审判，那么的剧烈，那么的恐怖可怕，不是恐怖了，很严重的。可是今天我们的主要看完这一章，就是要记得艰辛依靠神。好，好，那是我们的主题经节。那现在我要你们看的是以赛亚书第21章第9节，谈到大比伦。嗯，好，谁念一下？
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于地。
嗯哼，嗯哼。指的是拜偶像，那这个提到是那个军兵骑着马，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它是一个对战，就是一个为什么会倾倒？因为两个势力要对抗，所以它是有军队的一个征战的，所以这里就更形象化，更有里面的内涵内容了哈，细节哈。那刚才是一个主要宣告而已，公布时间到了，然后呢那个要倾倒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刚才是到第九节，第三个天使，亲爱的天使在宣告哈，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好，十一节也念，十一节。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好，永永远远，这些苦，这些痛，这些刑罚，永永远远。那他用一个，因为以色列他们产葡萄酒嘛，哈，那这个酒酿酒的话，他们有他们的技术，他们有他们对酒的了解，哈，那他们谈到这个酒是一点都不杂的，不就是它是纯的哈。有时候他会用葡萄酒来形容，上次我有一次讲那个神提灯在早的时候那个哈，里面有提到说，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解释。他谈到那个酒哈，就是酿酒的过程当中呢，他需要让他在里面沉滞在里面之后，慢慢的那个越来越纯，越来越纯哈。那他有一些渣哈，他需要有一种变化的。那有一些酒的瓶子呢，可能是瓶子的缘故，还是那个皮带的缘故，他那些渣就没有变化，就掉在里面。那个是那个上次我给你们那个经节。那现在呢，等于说呢，他们讲到酒的时候，犹太人是很清楚的啦。好，那现在来到这个没有杂质的酒，是很烈的酒，啊，那这种酒喝下去的话，不但会醉，而且可能会中毒哈，那个酒精会太多会中毒哈，喝太多了，一直喝一直喝啊，然后喝到过分了，就酒精中毒了嘛，对不对？好，像这样的一个醉，这样的一个。使神的愤怒，因为他拜偶像，所以拜偶像的罪是很严重的，有形无形的偶像，等于说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啊，那当我们还有别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要练掉我们的杂质，可是问题是如果人执着去拜偶像的话，当然是指有形的无形都有可能，啊，嗯哼，那在这个当中呢，已经要面对一个永永远远的不得安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这是宣告啊，宣告。后面我马上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哈。好。在这里又插进来12、13节。所以这一章里面呢，是一方面是地上的景况，一方面是天上的。好，这种它是彼此相望的了，天上是这样，然后地上是这样，那我们呢要看得见也要听得到。好，那么在12、13节，好，请念。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理的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嗯，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阿们。
好的，好的，谢谢。嗯哼，再一次提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今天可能不太有空来讨论这个，下次我们谈哈，到底谈到圣徒的忍耐是要忍耐什么？上次我们有提到了哈，有人说忍耐那些不信的哈。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更多的思考，因为基本上圣徒是一定要忍耐的。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雅各也说忍耐要到成功，那成功是成全，忍耐到极点哈。那讲的这些神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杯哈，然后他的所施行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为什么提到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要再思考哈，从这一段再思考哈。好，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圣徒是谁？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等于说这一节里面提到圣徒的忍耐跟圣徒要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有一个关系。好，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好了。好，现在我们先把它过完了，因为这一章我们就把它结束了哈。那再回到这个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啊，什么原因让我们需要忍耐。那现在呢我们就13节我们刚才刚好提到了哈，所以很刚好有姊妹在谈，然后念过，然后我们也稍微提到哈，这是我们的安慰的信息，对不对？好，做工的果效要跟着我们，跟着我们。凡是在主里面睡着的或在主里面生活的人，我们的果效是永存的。耶稣说我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啊。好，我们跳到14节，不是跳到继续14节啊，继续14节。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
好，刚才都是天使，对不对？现在约翰看到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人子，头上就是人子就是人啊，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这个说法呢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就是天使的另外一个形象，因为天使有时候会有像来造访亚伯拉罕的就是人的样子嘛，那但是他头上有金冠冕，那他手上拿着快镰刀，好吗？往下面啊，我们把这个描述说有一个像人子的，好，那有马上又接着一位天使好出来，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到底后面会看到三把镰刀，那第一把镰刀是做什么，第二把做什么，第三把念什么，那我们就把15到17把它念完好吗？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
念完17。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
我们先把它往前面推，就是15、16节哈。好，那现在呢，基本上他把这个三位天使呢有一个来处，一位是从殿中出来，好，那个殿中出来的对着那在云上的，刚才我们说有个云上的哈，有人反对说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人子是耶稣了哈。因为呢这里他这个天使对着那个云上的拿快镰刀的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好像还在命令他做一样啊，伸出你的镰刀来做收割。我们要知道哈，天使负责的是宣告，那他宣告的时候要有执行的对象啊。我个人是觉得他既然说头上戴金冠冕，然后手里拿着快镰刀，他在有白云然后坐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在指审判的主，但这个时候他不是做审判的工作，他要做什么？他先做收割的工作。所以那个这个天使就向着他开始宣告说，伸出你的快镰刀来收割。那收割什么呢？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你看哦，16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好，请问你会想到如果那是耶稣的话，他收割什么？不管是耶稣或天使啦都可以，就是他在收割什么？
他的果子，他属于他的门徒。
OK, OK， 对了，好，记得吗？耶稣说过一个比喻，有稗子，有麦子。好，那稗子、麦子的话，那个时候就有人问耶稣说，那个稗子是有毒的哈，稗子是看起来很像麦子，可是它不是，跟那个是有毒，要不要把它薅出来？耶稣说不用。那他有提到吗？谁要来要来分辨吗？他叫人不要去薅，那叫谁来？后来谁会来？那个有谁记得？
到那个时候收割的时候，
嗯哼，
神来了，有判断了，不是人。
嗯哼，那他原文怎么讲的？原来的圣经谁帮我找到那一节？帮我们念一下。稗子跟麦子。
麦子。
马太福音13:29-30，主人说。不必，恐怕入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没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嗯哼，所以只有提到收割的人，是不是？叫收割的人，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他说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OK，OK， 好。那前面是说是谁去撒稗子的？张姊妹，你往前面看，谁去撒稗子？
谁去撒稗子是撒旦撒稗子？
对对，撒旦撒的稗子呀， yeah， 嗯哼，撒旦撒的稗子啊。但是人看得出来说，哎，那个门徒看到那个不是麦子哈、啊，那他们想说趁现在赶快把它薅出来哈、啊。但是耶稣说不用，他有他的目的哈、啊。所以基本上呢。这里在提的是收割庄稼，就收割属于神的，把那些糠秕啊什么都要把它都把它滤掉了，把它让它分开了哈，就这个分开了，那个地步是分开，所以这个是庄稼哈。第一个天使告诉这个拿快镰刀的这个人子哈，叫跟他说时间到了哈，这都有神的时间哈。那再来呢，接下去呢就是另外一把镰刀，第一个是庄稼，终究是要分开，要把它收到仓里面来啊。好，那第十七节刚才也念了哈，有一个是从殿中出来的啊，那他也拿着快镰刀，都很利的哈。好，从殿中出来，然后十八节还没有念哈，十八节跟十八节念到十九节，好，十八十九，好，请来一位念一下，十八十九。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好，先到这里哈。这里有不同的，一个是从殿中出来，一个是从祭坛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念的18节19节哈，基本上从祭坛出来的这个快镰刀，这把刀呢，是一个深渊的一个审判，深渊的处罚。好，就是他们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有没有？那时候到了。好，这个天使宣告时候到了。所以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嘛，就是流血的地方。好，然后呢，有一个是从殿里出来，好，殿中出来。那殿中出来的呢，这个祭坛的呢是这个，因为这里有葡萄的果子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颜色就像血一样啊。那等于说生了这个流血的这个冤呐哈、啊。嗯哼。那刚才念到十九节是谈到这个祭坛出来的，那么十七节的话哈。啊，基本上这个是二十节哈，等于说呢，那个从殿中出来的一个收的庄稼，一个收了 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个是大，这个是审判的，这是一个大审判的，这个对于那个撒旦魔鬼权势的这个大审判，还有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就是从那个宝座出来的，从殿中出来的，那祭坛出来的这个呢，就往下面看到二十节，第一把从殿中出来的是神的审判，那么第十七节，那个从祭坛十八节，十七是从殿中，是配这个九节这里哈，然后现在从这个祭坛出来的，好，第十八节就要接到二十节，好，请念二十节。
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
好，这个是这一章的，他们分章节说把它分到最后，另外一边是其实是连着的，你们可以回去再看，连着，但是呢它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范围了。那在一两章就要进到所谓的七碗，最后的七碗，它不是前后，而是说它基本上就是同一个结构在那里是交错的在进行的，已经到了最后那个阶段了，时间到了，这时日不多了。好，那现在呢有一个是收庄稼，一个是行审判，那从殿中出来的，那个神的愤怒，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伸冤，他谈到说那个酒榨踹在城外，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这个跟刚才我们念到说那个军队，那个军队在征战的军队，那还远有六百里，他们说六百里大概就是三百公里，他有他们的计算，他们的那个1600什么那个名称，他们的那计算那个距离哈，那基本上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犹太地的那个从南到北的300公里的这个长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宣告，到时候会有这些审判，神的愤怒会这样子来进行啊。嗯哼，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概内容，大概都有了哈，大概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哈。所以我的题目，这个题目不是说我定价就一定是这样哈，我的意思是说我按着我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带领的这个感动，就是说我们要有，约翰已经帮我们看到了，也帮我们听到了，然后他记在启示录上面了哈，那其实上面看起来好像是文字一样，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在领受这些信息，我们也要看得到，也要听得到。好，听得到，一方面是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很美很甜美的声音，那一方面看到神的圣名怎么样跟神已经形影不离，跟羔羊形影不离。好，他们那一群是就是好像整个很污浊，这个地上的这些非常这个很污浊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场面呢，然后跟这个锡安山哈，那个得胜者跟主耶稣的关系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好，这里提到最后一节提到说踹在城外，那现在讲到锡安山或者是耶路撒冷城哈，前面有提到，有提到说那个前面的有提到这个城哈，这个城就是然后第十前面几章哈，我忘记第几章了，就谈到这个城哈，这个城倾倒怎么样，那个城本身是在指一个范围，一个是神所有印记的，有他好像他盖章的，或者是他属他的圣名，城外的话就是指这些，就是没有余地了，就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就已经就是不悔改的啊呀，所以这是一个大纲要，后面有两章会让你看到细节，好，让我们看到细节，好，然后就最后就是很圆满的告诉我们最终的永远的景况是怎么样啊。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哈。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题目哈，请把题目帮我念一次好吗？思考的题目，思考的题目。
哦，在思圣徒的忍耐，什么是圣徒做工的果效？
嗯哼，嗯哼，呀，圣徒的忍耐跟后面有一句话在一起，有没有？有没有谁要表达？
做工的果效。
嗯哼，是，那他怎么样？我们就思考一下这一节呢，到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圣徒的忍耐啊，那我们要经受的，要经历的，就是忍耐，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哈、啊，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哦、啊，所以这是我们必经的，也必定要经历的过程。那有什么是我们？要忍耐的，再忍耐的，忍耐就有等候嘛，啊，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师母，
嗯哼，请讲。
我觉得有几种忍耐啊，在我的经历当中，一种忍耐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些冲突，当这些的时候，你可能要忍耐，不能跟他就是针尖对麦芒的去战。
嗯哼。嗯哼，
哎，另外一个人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忍，你要等候，等候成冤。
嗯哼，
遇到难处，希望自己赶紧出来，赶紧解决。但是，神的时间没到，可能你就在那个谷底，你就在那个黑暗当中。那在望就是等待，
忍耐，然后不要以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好像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好像果效是一直神在做工呀，是的。
对，我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里面，我是在想办法要出来，要去想办法怎么着，但是经过这随着我自己那个圣灵的带领，我生命的成长，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要挣扎，不要做什么，就是等待，就是等着神，他一定
是
一定。圣灵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是
你说你念太强的话，你就听见的声音。
是的呀，我想我们都有我们的处境，可以让我们忍耐可以成功的啦。好，这是也阿哥告诉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历练，有什么样的，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好，因为它是成为我们的果效。它后面有一句话，十二节后面有一句话。这个忍耐在此后面说，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理的。这一节里面的两句话，我的圣经，我知道中国好像没有这个分号哈。那我的圣经的台湾人的这个圣经呢，繁体字圣经它是有一个分号，等于这两句话是相对的、相等的、等同的两句话。叫做分号，一点然后一个逗点，你们没有这个对不对？
没有，你是说在那个神的诫命，然后
跟忍耐跟守神诫命那个这两句话是一个等同的两句话。
我们是逗
啊，
我们的是逗号中间。
对对对，你们好像没有分号，我们有分号这种作用呀。我们的这个中文里面有分号，就让我们就代表一种符号，就是它的关系是一样的。嗯哼，就好像彼此是相扣在一起的。好、哦，这是我们学到的分号。好、哦，你们都没有分号吗？没有这种作用吗？
我们有分号，但是这里没有。
哦，就是你们的圣经没有这样做就对了，是吧？
是的，有的圣经里也有别的地方有分号，但这里没有用。
哦、OK。
因为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感受，就是说我们的忍耐是要在守神的诫命和神。
当我们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理的这样的圣徒，必定要经过忍耐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准则，有我们的方向。可是当大部分的人都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样一个，这忍耐就是爱啊，忍耐是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体质，爱是恒久的忍耐， 那耶稣为什么特别强调说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啊？这个是有他的很耶稣有他的怎么讲，很深的意思啦，精义在那里啦，忍耐到底必定得救齁，不是只有一次哦，好几强调这个忍耐齁，然后要有忍耐的功夫什么的齁。好，当一个信徒圣徒他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理的，他一定要经历很多跟别人的不一样，要面对很多试探，不能掉下去。好，因为雅各在第一章谈到这个忍耐的时候，他事实上下面也谈到试探，好，这个试炼跟试探，嗯哼，所以等于说，当我们有个基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等于说有一个方向，我们是不能倾斜，也不能妥协的。我们爱，但是我们是不妥协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成长这个忍耐的功夫了。可能包括被不理解，包括被怎么讲，被逼迫，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我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一个姐妹，他刚刚开始那时候他还没有带领教会，后来才是在教会里面就整个就奉献了。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我们刚刚在某一个城市做这个一些课程，特别的课程的时候，他被介绍来参加这个课程，后来就每次去他就会来参加。到了第二次啊第三次的时候，他跟妈咪跟我说，他说我不晓得我这时候回去会不会还有工作，他就这样讲。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但刚开始两次哈，我们去两次的时候他都有来上，他说后来他的主管呢就对这个就不以为然，然后他不觉得他应该要来上这个课而请假，这样为了这个事情，然后好像主管跟他提出警告说你再去的话那你就辞掉吧，就这样子哈。那后来他真的是有被辞了。好，那辞了之后呢，因为他做得很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他就很守着很守份的去做他的工作，是被信任的。所以我说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被人家看成好像异类一样，好像为什么他就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子，好，他有他的原则，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守住他的真理，走在这个神的活出神的诫命，然后走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跟他格格不入的地方。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变的。对那些多变的环境或人来讲，他们是信任我们的。我们不一定是被爱的、被宠的，但是会变成一个被信任的人，这个就是讲的见证者，我们是福音的见证者，所以忍耐本身也是一个福音的见证。还有吗？有没有思考说这个忍耐是怎么样？我们大概可以还有五分钟哈。
师母，这个忍耐是让我想到，就是很多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那种忍耐，他明明在自己的国家很多都是贵族，都是可以过得很好，可是他来中国他要忍耐各样的，比如说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是连中国人都不能去的，他要忍耐这种环境，而且要忍耐可能他们做工的果效，也不是说他一去就有人性，可能一辈子也就一个人性。宣教士这样的感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这样的忍耐，我觉得是真正的忍耐，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种忍耐很敬佩他们，就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吧。我们常常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团契也好，就常常觉得这个忍耐就是忍耐丈夫啊，忍耐这个小朋友这个什么脾气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和圣经里的忍耐是很有很大的差距的，就是。我觉得真理里面的忍耐好像不是说单单说这些，
很初步的忍耐哈，这个忍耐有他的成熟度了。比如我们像小孩子好了，一开始孩子是很没有耐性的，要就要，赶快要，马上要哈。比如说，他说我要上厕所，你说等一下，都在排队哈，那他会一直觉得说不行不行，忍不住了哈。那当然也有的就真的忍不住了哈。可是呢，慢慢他就被训练说啊，我需要等，我就要等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话是可以啊，除非有生病了哈，不然的话应该是可以忍的哈。但是呢，我要讲是说，我们的忍耐有它的成长跟成熟。那为什么要说忍耐到成功？哈，好，那刚才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最像类似这种忍耐，在撑着你的那个耐性的时候呢，这个还不太算是在这里讲的忍耐哈。我有一些认同，我有一些认同。这里的忍耐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我守神的诫命，为着我在耶稣的真道里面而造成的一种对我的不方便也好，或者是一种舍下也好啊。基本上其实忍耐的话是爱嘛哈。那他要对人的，不是对事情，是对人的。但是当我们在讲说，哎呀，我对那个不信的人，不能忍耐那个的话，也是一种，因为我们格格不入，或者他都不听哈。孩子们的忍耐从哪里开始？要脱离自我中心了。有一种忍耐是，我做中心的话，我就忍不住，我就会受不了，我就会受到冲击，我会被冒犯。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说，不是跟我的自我的冲击，好，比较不属于说，哎呀，我牺牲了，比较不是这个层面哈。当你谈到说宣教士去那边要忍耐的，其实当神有呼召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有爱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那种，因为我们从旁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哦，我做不到，对不对？但是当你有神的呼召，当你为主的缘故哈，那种类似那种神差遣我们去，然后我们就会有比别人有更大的一个包容的心来面对这些的时候，那个忍耐也是忍耐没有错，可是就比较这个神有恩典啊，神有他的恩典，我了解我自己，我是一个宣教士，我了解，我没有多牺牲啊，我一点都没有哈、啊，我不敢说我是牺牲啊，那我也不是那个生来就宣教士的那块料、啊，但是神也因为有他的呼召，所以我有体验到什么叫他怎么样给我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那所以在谈的这个忍耐呢，是。基于是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我是守神诫命的和走耶稣的真道的，所造成对我的逼迫，对我的舍己，这一些呢，我可以用我爱里面那个忍耐来面对。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解释，但是我这次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们要再多思考这个啊。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而这个忍耐一定要到底啊。所以我一开始的那个主题经节，我们就是要坚持我们的信心。那基本上忍耐是对人的啦，要对人啊，不是对事情哈、啊。对，像孩子在叠那个积木，叠不起来，斗不起来，倒了，哦，他就生气哈、啊。那个是对事情，对他的那个哈、啊，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嘛，所以他做不好，他就受不了了哈、啊。那我在讲现在是针对人的，针对神所爱的人啊，然后针对一方面是对人的，一方面是对于那个啊从。恶势力撒旦来的一种试探，哈，那我们要一忍再忍，继续的忍，哈，包括被冒犯，饶恕再，那也是忍耐啊，饶恕再饶恕，哈， 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因为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我不能期待都是很顺利的，都是跟人家可以一样那么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我们不但不是在传 在表达说哦，你看我凡事尽都怎么样哈，我们有通达的路，可是却也有很多事我们需要用忍耐的功夫来面对的，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思想各方面，有时候那种人家不能理解好那个孤单。我举一个不是实例，是实际的事情，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有一对年纪蛮大的夫妻，然后这个妻子在做见证了哈。刚才小朋友提到说丈夫哈，那我有没有耐性，跟我愿不愿意下忍耐的功夫还是有一点差别。耐性有时候有人比较成长，比较没有成长哈，没有训练过哈。那这一对夫妻是这样子，妻子是信主的，家里是信主，他也信主，可是呢，他却愿意嫁给一个不信的，因为他爱嘛，所以呢，他就不管他家里反不反对，他就去嫁给这个。但一嫁到那个时候，他的信仰本身马上就冲击到他们的这个婚姻啊。那个时候的他完全就是要用忍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这个，他以为是要托付终身，可以托付终身，以为这个他所爱的，到那个地步呢，他还是要爱，可是他所表现的爱就是忍耐的爱，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已经不是那甜甜蜜蜜哦，那种不是这样，而是个忍耐的爱。他有一段时间，后来丈夫因为他信主了，可他有一段时间他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哦，那个真的就是忍耐。但是他说呢，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是不能讲活该的哈，我是自己就是一个试探呐，哈。但是即使是试探，为了主的缘故，重点在这里，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缘故，然后我就守住我的这个忍耐的心，我就继续的爱，继续的面对，靠着主这样子。嗯哼，时间差不多了，好，你们就继续思考吧。如果神有给我们新的感动，对于这个圣徒的忍耐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学到的功课，这样讲好不好？好，除了我们说我们就牺牲我们的不方便啊，舍一些自己的那个，这个可能还不是这里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如何因着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所面对的一些难处，甚至是一个迫害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嗯哼。像曾经有一个警察也是这样子，他信主了以后，他也是很奇妙哦，也是一样，他也是来听牧，我们那时候哈，也是妈咪帮他有施洗，然后好像也是一两次而已。我跟你讲哈，在中国哈，神用的方法很奇妙，真的很奇妙。那个几乎就是像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当初然后接触哈的那个经历一样，完全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当他信了，那个真正圣灵的工作信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那么的喜乐，让我们那么的确要，好。但是这个警察信了之后，难处就来了，人家收红包他不收，其实我们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能再做这样，他自己不做了，好，他自己就改变了，然后呢，难处就来了。但是我告诉你，所有走在神的道上守神诫命的，到后来都会变成被人家信任的人。好，他的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有点长，他的经历有点长哈。那是经过一段时间苦的很多，可是让他安慰的很深刻。
在上一课说神公义里面那个怜悯的心。
OK。如果神的公义没有怜悯的话，就不会有救恩了。那神的公义是基本上神的公义的那把尺，如果出来，我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可以被称为义，对不对？啊，那么他的怜悯在哪里呢？他的怜悯是为了他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所以他就用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全那个公义。可以说他舍他的儿子，那就是爱嘛。那对于我们，他可以不用赦免，从亚当夏娃开始，他可以不用赦免。就像他对摩西说，那个约取消了，他可以这样，因为他是那个创造者，他是那个陶匠，他可以，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等于说我要讲的是这样子，神的公义一定有连续，神有连续也一定是有公义，他不可能有任何的倾斜，他本身就是全备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旧约的这个犹太人被选出来的拣选的选民，从埃及出来哈，从一开始的亚伯拉罕，然后到埃及出来，到进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旧约的个犹太人呢，他们认识到神的公义过于像我们现在讲神的恩典，那他们也知道有连续，所以他们赶回去呼求他，做错了赶快回去。赶快回转，他们那如果没有连续的心，没有怜悯的话，他们不可能亲近神。从神所设立的至圣所，为什么让他们可以有每一年回去献一个赎罪祭？那就是怜悯了，给我们机会，给我们重来。到最后，这些都只是一个模式，一个影子，一个样子。然后来到他儿子真的成为人，本来跟是神，可是呢全部撇下，完全成为一个人到世上来，带着我们走过人生，要走就是要回家的路嘛，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体会到的是神的恩典跟他的爱，赦免饶恕那个都是爱，还有管教也是爱。所以提到神的公义，内涵里面一定有神的怜悯，等于说我们来看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我们要看到真实是本来应该灭亡。那如果神不公义的话，就算了嘛，就打一点折扣嘛，对，一定要全部灭亡吗？啊，这个也还好吧。但是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啊，只要他到了一个审判的时候，啊，处罚跟审判不一样，他对以色列有很多处罚。可楚王是给他们机会，他已经也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了，到了一个地步，你说我们讲说哎呀怎么还没有，他就说我是宽容不是单言。或许因为我们的体验还有我们得着的这些信息呢，会不会比较倾向于恩典真理跟恩典，就好像真理就是绝对的嘛，真理跟点好像有时候会让我们会有人的这种不平衡这样，嗯哼。但是我们可以从旧约犹太人神的选民怎么样在背叛他还回去呼求，他们就知道说我一定会被饶恕，我一定还有希望，知道说他们赶回去那个就是神有怜悯。好，你讲，嗯哼。
我想表达就是在我们的信徒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容易就是面对一个事一个人环境的时候看到的负面， 然后那个怜悯的心啊连续性就很容易就是被这个罪的气息啊给镇住了，就是生不出那种怜悯的心，
是的，
走出来
呀，
很难，
对。所以那个有一个诗篇都怎么样，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啊，然后神的爱是不挑人的，也不看条件的啊，就是我们讲常讲说没有条件的啊，是的。然后我们可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会跟神的性情有分。
就是今天你课上说到那个乱饶恕的时候，我一下就被打动了，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我们也饶恕你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 我里面那个心，然后就是一下就是被激动了。
是的，是的呀，那是主
观怎样？对，对对对对，神叫你这么做，那你就要必须去做。
嗯嗯，而且我们要认真。
啊，就是，
我做不到是一回事，
对对对对，
我愿意不愿意做是最重要的。
啊，是的，对对对对，
嗯，是不
是
啊？我们敬畏他，
嗯，很
呀，
嗯。
嗯哼，哎呦，跟主的路都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
谢谢师母啊。
OK，
嗯，
好的，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好吗？
嗯，